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十天的内容。第十天，敬拜的核心。圣经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你要将自己献给神，全人向他降服，让他用你去成就义的目的。敬拜的核心是降服。降服是个不受欢迎的词汇，被人厌恶的程度跟顺服一词差不多。降服意味着失败，当然没有人喜欢做失败者。降服令人联想到一些羞辱的图画，包括在战争中承认落败，在比赛中认输，或是向强敌屈服。这词汇几乎只有负面含义，例如匪徒终于向警方降服。今天的文化强调竞争，我们自小就接受成人的教导，不可放弃，不可屈服，因此我们很少听人谈及降服。倘若争胜就是一切，降服就绝对是难以想象的。我们宁愿谈论胜利、成功、战胜和征服，也不提屈服、顺服、服从和降服。然而向神降服却是敬拜的核心，那是对神的爱和怜悯感到惊讶而自然生出的反应。我们向他降服，并非出于恐惧或责任，而是出于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保罗在罗马书用了十一章的篇幅来说明神将不可思议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劝我们要在敬拜中完全向神降服。既然如此，我的朋友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大怜悯，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献身服侍他和讨他的喜悦。这真正的敬拜是你们应当献上的。你完全将自己献给神，才会有真正的敬拜，才能为神带来喜乐。我们可以留意上面的经文开头和结尾都是同一个词汇，献上。向神献上自己就是敬拜的含义。这自我降服的行动有另外的一些说法，例如分别为圣，以耶稣为主，背起十架，向自己死，顺服圣灵等。但关键在于你要去做，而不在于你怎样称呼这行动。神要得到你整个人，只有95%是不足够的。有三大障碍妨碍我们向神完全降服，那就是恐惧、骄傲和混乱。这都显示我们没有能体会神爱我们有多深。我们想操控自己的人生，又误解了降服的含义。我能够信靠神吗？ 信靠是降服的前提，除非你信靠神，否则你不会向他降服。但除非你深入认识他，否则你很难信靠他。恐惧妨碍我们去降服，爱却能把恐惧除去。你越体会到神爱你，便越容易降服。亲爱的，你如何得知神爱你呢？他给你很多证据。神说他爱你，他的眼目永不离开你，他顾念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他使你能享受各种乐趣，又为你的一生定下美好的计划。他赦免你的罪过，他满有慈爱，对你恒久忍耐。神爱你，远超乎你所想象。神甘愿为你牺牲他的儿子，显明了他至高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受死，借此证明神对我们的爱。倘若你想知道神何等重视你，你只需看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张开两臂，他说：我是如此深爱你，我宁愿死，也不愿意活着却失去你。神不是残忍的奴隶主或恶霸，喜欢用凶残手段来强逼你顺服。他从没想过要破碎我们的意志，反之，他用爱吸引我们，使我们甘愿将自己献给他。神给人爱和释放，向他降服只会带来自由而非束缚。我们完全向耶稣降服，便发现他是救主而非暴君，是弟兄而非老板，是朋友而非独裁者。
亲爱的朋友，深知我所有过往，曾经犯错多少不堪，在你面前无隐瞒，不再流泪，不再羞愧， 始终有你，清醒我始终有你，清醒我始终有你。
承认我们的有限。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个妨碍我们降服的障碍，那就是恐惧。接下来我们要来谈谈第二个妨碍我们降服的障碍，骄傲。我们不想承认我们只是受造物而非万物的主宰。人类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正是你们便如神。这种主宰一切的欲望为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压力。人生是一场角力，大多数人却不明白，我们其实像昔日的雅各一样在与神角力，我们想做神，然而我们却绝对无法在这场角力中取胜。陶恕说，许多人之所以仍然困扰，仍然寻索，仍然举步维艰，是因为他们还未走到自己的末路。我们仍然想发号施令，仍然想干预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不是神，也永远不可能成为神。我们只是人，我们试图成为神，至终只会变得像撒旦，因为他也想成为神。我们在理智上接受自己是人，情感上却不然。我们面对自己的有限，会有烦躁、生气和愤怒的反应。我们想长得高些，或矮些，聪明些，强壮些，更多才多艺，更俊美和富有。我们期望万事在握，心想事成。当事与愿违时，我们便感到不高兴。此外，我们如果发现神将我们没有的优点赏赐给别人，我们就会嫉妒、羡慕和自怜。降服的真意。向神降服并不是被动的屈从宿命主义，或闲懒的借口，也不是听天由命。他的意思恰恰相反，你献上生命，又或受苦，为的是做出必要的改变。神经常呼召向他降服的人为他征战，因此这呼召不是对懦夫或逆来顺受的可怜虫发出的。同时，这也并不表示要放弃理性思考。神不会浪费他为你造的脑袋，神不要机械人来服侍他。降服并不是压抑你的性格，神正要使用你的独特性格。降服不但不会贬损你的性格，反会提升它。刘易斯指出，我们越让神掌管我们，就越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因为是他把我们造出来的。他创造了各式各样的人，都是你和我想成为的人。唯有当我归向基督，把自己交给他的那一刻，我才开始拥有我自己的真正人格。降服的最佳证据是遵从。无论他吩咐你做什么，你都说是的，主。你若说主啊，不，就是反抗他。你如果拒绝听从耶稣的吩咐，就不能称他为主了。西门彻夜打鱼，却全无收获。耶稣吩咐他再下网一试，他便示范了什么叫降服。他说，先生，我们彻夜劳碌，却毫无收获，但既然你这样说，我便下网吧。即使神的话难以理解，甘愿降服的人仍愿听从。 降服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信靠。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神要领他往何地，他还是继续跟从。哈娜不知道何时才怀孕，却依然等候神的时刻。玛利亚不知道神迹将如何发生，却仍充满期待。约瑟不明白事情为何会这样发生，但仍信靠神的旨意。他们个人都完全向神降服。当你凡事倚靠神，而不试图操控别人、强行己见或控制大局以达到目的，你就知道自己已向神降服了。你愿意放手让神做工，无需事无大小都做指挥。圣经说，将自己交给主，耐心等候他。你不再加紧努力，反而更信靠他。你面对别人的批评，却不急于反驳或自辩，便知道自己已向神降服了。良好的人际关系最能显明降服的心。你若向神降服，就不会经常要人迁就你，不处处讲求自己的权利，不事事只求满足自己。对许多人来说，人生最难以让神掌管的莫过于金钱。许多人认为，我愿意为神而活，但也想赚够金钱，让我可舒适过活，在不久的将来可安心退休。一个降服神的人不应该以退休作为人生目标，若只追求退休，人就不能专心仰望神了。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耶稣是自我降服的至高典范。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他愿意降服于神的计划。他祷告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把这苦杯拿开，然而我愿意成就你的旨意，而不随己意。耶稣不是祷告说，神啊，若你能把这苦难拿开，就求你把它拿开。他已确定神有能力做任何事。相反的，他祈求说，神啊，若你的旨意是要拿开这苦难的话，求你把它拿开。如若这苦难能够成就你的目的，那么我便愿意它临到。全心降服的人会说，父啊，倘若这难题、苦难、疾病或处境是要为在我或他人身上成就你的目的，使你得着荣耀，那就求你不要把它拿开。这种成熟程度不是容易达到的。对耶稣而言，他因神的计划而痛苦至极，汗珠如同血点滴在地上。降服确实难事，对我们而言，这是一场激战，非要达到那自我中心的本性。
一切都将如飞而去，只有你的爱是永不改变。为何总是每天忙忙碌碌，不能把心安静你面前？人生的道路满了主的恩典，救我脱离死亡，赐生命永远。应该把自己全部都献上，不要留恋那些旧人的捆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活出圣洁，胜试探诱惑， 是我的牧者，只有在你里面才平安喜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加我力量，除去我软弱，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愿十字架下为你而活。都将如飞而去，只有你的爱是永不改变。为何总是每天忙忙碌碌，不能把心安静你面前？人生的道路满了主的恩典，救我脱离死亡，赐生命永远。应该把自己全部都献上，不要留恋那些旧人的捆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活出圣洁胜试探诱惑。主是盾牌，是我的牧者，只有在你里面才平安喜乐。求你来帮助我，加我力量，除去我软弱，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愿十字架下为你而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活出圣洁胜试探诱惑。盾牌是我的牧者，只有在你里面才平安喜乐。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加我力量，除去我软弱，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愿十字架下为你而活。
降服带来的祝福。圣经非常清晰地指出，当你全然将生命降服在神手中，你会有何获益？首先，你会有平安。不要与神争拗，你如果与他相合，至终必得平安，事情也必顺利。其次，你会有自由。你们要将自己献上，行神的道路，自由必永不离开。神的命令释放你们，使你们在他的自由中坦然过活。第三，你会经历到神在你生命中施展大能，你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他就能助你胜过一切难以克服的试探以及力不能胜的困难。约书亚在面对人生至大征战的前夕，他遇见了神，便立刻跪在他面前敬拜，完全放下他原来的计划。这降服使他在耶利哥城的征战中大获全胜。胜利来自降服，这看似矛盾，实则必然。降服不会削弱你的能力，反倒 使你更强。一旦向神降服，你便一无所惧，也无需屈从于其他事物。救世军的创办人不威廉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要看他的降服有多彻底。神使用向他降服的人，神拣选玛利亚做耶稣的母亲，不是因为她有才干、富有或漂亮，而是因为她完全降服。天使向她报信，说明神那个奇异的计划后，她仍能冷静地回应说，我是主的仆人，只要是出于他的心意，我都愿意接受。将生命降服在神手中的人，他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所以，你们要将自己完全交给神。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在明晚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丽娜和菲比两位姊妹，继续和你共读分享《标杆人生》第十天《敬拜的核心》。明晚，我们还将共同思考，我一生中有哪些部分仍然未交托给神呢？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叫你们知道要这样，劳苦付出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是必受